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这里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快乐补给站，我是代班主持人怪老头天俊。上礼拜呢，因为上礼拜第一次代班的时候提到，就是这两个礼拜我们可能会以罗大佑的这些过去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在前半段跟大家分享的主轴。不过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放这首歌曲呢，是我想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哈，这是李寿全他的张三的歌。为什么放这首歌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再回头听这首歌，感觉又是非常的不一样哈，感觉当然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先以李寿全这一张八又二分之一专辑当中几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曲做开始，那之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会回到介绍罗大佑的，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也好，或者是中期他到了香港的作品也好，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是为了电影所做的配乐或者是歌曲，我们会等一下再回到罗大佑的歌曲上面。不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听听看李寿全这张八又二分之一专辑当中我们都很熟悉的几首歌。接下来要放的这首歌是《我的志愿》，这个我想很多人的志愿都很类似哈。那我们来听听看李寿全这个《我的志愿》里头有没有也有你的志愿在里面。
Thank you. 玩具，一手拿着糖果，我长大后要做总统。六年级的时候，老师也曾问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爱迪生的故事最让我佩服，我长大要做科学家。慢慢长大以后，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慢慢我才知道，总统只能有一个。慢慢我才知道，科学家也不太多。
这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快乐补给站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怪老头天俊。上个礼拜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讨论两个范围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罗大佑的歌曲当中的反叛精神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讨论了一些最新的新闻话题，让大家能够利用节目后半的时间畅所欲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彼此的心得。当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就是有一些可能跟我们立场不同的朋友，也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能够表达他们对于同一件事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尤其是我相信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长期的新党的支持的朋友，所以说我们也很希望说，所有的新党的朋友在除了听新党之音的节目之外的时间里头，我相信你一定也常常要跟其他很多意见不同的人一同来讨论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意见或是我们的看法传达出去。除了说我今天透过广播这样子一个机会之外， 我们也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向其他意见不同的人表达，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诶，大家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去找出一个我们怎么样去跟其他意见不同的朋友应对的方式啊、哦，我相信这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假设我们真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对某一些事情的看法不同，结果我们只在新党之音这样子一个平台，或者是说只在某一些特定的场合，好像靠在一起互相取暖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想法跟这个不同的意见表达出去，让其他人也知道怎么样去利用自己理性的力量去处理，或者是面对每天要看到这么多可怕或是庞杂的这些新闻资讯，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清楚的看清楚自己或者是我们整个国家社会未来的方向。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之上，在广播节目里头互相了解，互相认识，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或者是他们的看法是什么，那我们也知道说，诶，他这样看法可能有哪一些地方是考虑不周的，或是没有这个思考到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立场来告诉他们说，我们怎么样去向他们解释啊，这样同一件事情，像上个礼拜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同样一个出兵伊拉克，有人就认为说啊，这是跟美国人买保险啊，哦、啊，他的想法可能是说，假设我今天去要求美国人保护我们，我们现在当然也要去保护人家一下嘛啊。不过这个我们上礼拜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大家也知道说，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那可见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沟通是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的啊、哦，所以我想说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今天的节目在后半段的时候，我们也会把时间留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利用空中的这个机会互相做一些沟通跟讨论。那未来我们再碰到一些其他意见不同的朋友，我们不管是说他是哪一个阵营的或者是什么颜色的朋友，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更清楚的能够找到我们自己的立论基础，去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主张，那不是单纯的是说好像让人家可以用一种不理性的方式去批评啊，变成说啊，你们反正就是反对，或者是反正你们就是跟阿扁作对之类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互相找到一些立论的基础。OK， 好，那我们还是回头先来听一听这个罗大佑的歌曲啊，因为罗大佑在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歌曲里头，主要是他在早期的，特别是在80年代的时候。那他以那样子一个反叛精神对来投入了、啊、把他这样子一个反叛精神投入在流行歌曲当中，那这样子的反叛精神在当时算是比较封闭啊的那个社会环境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那他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回响，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主观客观的因素在里面，当然包括了社会环境，包括那时候的年轻人的想法，当然也有可能是跟他个人的风格特色也有相当的关系。那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像这样子的有批判精神、有社会意识的歌曲啊，这几年反而在社会开放之后反而看不到啊。我们在看到说，哎，我们这个台湾的社会在某个方面可能它的限制越来越少的情况底下。事实上有很多的限制是无形当中在产生的，这种限制可能不是我们像以前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国民党有一个很大的大巨人在那边，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拿石头打他，认为说他就是让我们这个社会封闭的原因啊，什么事情不对都怪他。那现在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巨人了、啊，这个社会里头反而出现更多可以阻碍进步的东西，那种病毒呢很小，但是它到处都是，那你又不容易看到它，也很难消灭它。这种其实比巨人更可怕啊！这种东西可能比巨人更可怕。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像这样子的一种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歌曲，能够在当时那么的风行，能够普遍的被大家接受？可是现在好像社会上没有这么多的限制，也不会有人说写一首歌被禁掉。可是呢，反而没有人能够写出一首你会认为它应该被禁的歌曲。这反而是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反而是我觉得比较 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会介绍一下罗大佑在后期他到了香港之后呢，他在香港的那个封闭环境里头同样呢也做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当然也是跟他所处的香港的那个环境有相当的这个关系。他在1991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整个香港的社会弥漫在97的恐慌当中，因为没有人知道97之后这个香港移交给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也没有人知道说未来会是如何，所以那个时候97造成了香港人一种心理上面无形的压力，所以很多的艺术表演啊，包括像电影音乐都跟97有相当的关系啊。那这个其实是这个环境的影响，那非常的微妙。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就是罗大佑在1991年、1992年前后他写的几首歌曲，当然他在香港最红的一首就是《皇后大道东》。我们先来听听看这首《皇后大道东》。
Yo!
刚才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的《皇后大道东》，这个是他在算是他的这个中期啊，在91年的时候在香港发行的一张专辑。那当然提到香港，我觉得这两天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六四过了15年了。哦，好久哦，怎么15年一晃眼就过去了？想当年这个怪老头还在当高中生，就带着一堆人上街头，现在回头想想很好笑。你上街头干什么啊？那个时候好，不管那个，先回头讲这个香港。香港的这两天的新闻应该最大，就是为了纪念六四，香港举办了一个悼念的活动，居然有8万以上的香港民众参加这个活动啊。那其实香港人，大家过去的印象就是对政治不是非常的热衷啊，可能是比较属于经济型的动物，可能比较现实，或者是比较势利一点，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可能比较专心。那对于环境，可能长期在殖民政府的这个影响之下，因为在殖民政府底下，可能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空间。所以说，香港人过去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不太管有关政治的事物，一直到就是9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面对了97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就是碰到六四。在这个之后呢，香港人对于政治可能敏感度，或者是对于政治的感觉，就完全的等于是跨了一个很大的门槛过来。这让我想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我会从刚才的这个8万人讲起啊？因为你要知道，香港的人口其实并不算多哈，5-600万人，那他有这个8万人上街头，其实这个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让我们想到说，好像也是不久之前嘛，去年，为了这个21条啊，这个23条这个事情啊，就是香港的这个法律当中有关于自治权的这个部分，香港有50万的民众上街头抗议啊。那这个怪老头自己的同学啊，大学好同学也是香港人。那我们也问他说，当时你们有没有去参加？他说当然有啊，只不过说不知道算不算是参加了，因为这个根本就没办法走动，整个香港的闹区几乎都是人，所以说你根本就不叫游行了，这大家都走不动了，就是在等于是有点像只是把自己心里头的想法透过这样的方式集体的表达出来。当然呢，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底下，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不太有太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说啊，就算有50万的香港人出来发出怒吼，但是整个这个中共的政权也不为所动。那当然很多人就开始批评了，或者是有一些民众，或者甚至于是有一些特定的御用的学者，他们当然就会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口气可能比较轻佻啊，然后有一点点那种看笑话的感觉，就认为说你看看这个中共就是一个集权的政权嘛，所以说对于香港人的对于自由民主的要求当然是充耳不闻，那这样子的一国两制是没有意义的，巴拉巴拉巴拉这样子讲了一堆。可是反过来我们看到那个319枪击案之后，320的选举结果让大家非常的错愕，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的合法性都没办法确立。在这几个月当中，有多少次的示威游行，有多少次这个大家上街头去表达对于这些事情的不满，在台北街头同样也出现了50万人。当然50万相对于2000万来讲，那个比例当然是稀释的比较大，可是50万人走上台北的街头，这也是前所未有，历史少见的50万人走上了街头。可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当然现在是我的定义，它是一个看守政府啦，就跟人家讲的说已经要这个内阁要改组了，那你这个原始的内阁啊，就叫做看守内阁。那台湾目前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应该叫做看守政府，因为政府的合法性未确立之前都应该在看守当中，它只是在这个合法的政府出现之前代行政府的事情而已，所以他们应该叫做看守政府。可是我们那个520之前，320之后到520之前，那个时候的中华民国政府啊， 陈水扁政府也是一样不为所动，也是一样充耳不闻。那你当时指责别人说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所以他对人民的声音置若罔闻，那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解释他自己这个政府对于民众的声音也是一样当作没有发生过啊，也是一样50万人上街就想尽办法让他消音就不见了啊，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个政权他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是说其实在一些所谓民主的表面装潢之下，它的本质上面没有太大的不同，可以从他们去面对其他不同民众的意见的处理方式看得出来，这两个政权它基本上的本质差异性实在没有太大。这是我们刚才从这个罗大佑的这个皇后大道啊，看到这个香港对于六四的这个追悼会，有8万人上街头。再回头想到当年这个去年的时候，这个香港有50万人上街头的这个景况，再回头看看台湾也曾经有50万人走上台北市的街头，但是我们面对的政权好像似乎都一样，就是对于民众的声音呢，都好像没有听到。OK， 我们回到这个罗大佑的歌哈，他在香港大家都知道，香港被誉为是东方之珠嘛，所以。罗大佑在91年的这张专辑当中也为了这个东方之珠写了一首歌，歌名就叫做东方之珠，我们先来听听看东方之珠。
色依恋。
这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快乐补给站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怪小头天俊。我们刚刚看到 call in 的灯一直在亮，不过怪小头是希望说我们前半段的节目还是先听一些歌曲，然后等到后半段的节目我们再开放大家来抒发一下自己对这段时间的一些，不管是你对刚才我们放的歌曲啊，或者是提到的哪一些事情，或者是你对最近的一些新闻事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等到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会开放让大家来畅所欲言。刚才你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东方之珠，这是罗大佑在1991年的专辑当中所写的一首歌曲啊，1991年《皇后大道东》这张专辑当中，罗大佑写为这个香港写了这么一首歌，《东方之珠》就是香港的一个怎么讲美称吧啊。那他歌词当中写的非常有趣的部分，我相信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写的。他说：“这个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让海风吹拂了5000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其实这歌词蛮有意思的啦，就是在1991年那个时候，想想看那个时候香港的环境啊，97年就要移交了哈，就要归还把香港归还给中国。那个时候的整个不管是世界局势也好，或者是整个香港人的心里头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那当然这里头有正面的哦，也有彷徨无助的部分。正面的部分就是好像整个过去百年来的屈辱在香港这个地方移交回中国手上的时候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面貌，当然是一个民族主义抬头的一种心态。所以说他这里头歌词提到，就是说这个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这其实都是反映出那个时候的香港人的一些心态吧，那种心里头的感觉。那可是问题是说他们有没有彷徨的地方呢？当然有啊。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没有人知道说97之后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对于香港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讨论啊，像说香港在移交给中共政权之前，它真的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吗？其实也不是，它就是一个英国人统治底下的殖民地，他们所拥有的自由的权利也相当的有限。最直接的讲好了，香港人从来没有选过特首，香港人也从来没有选出过总督。我们现在讲说啊，这个中共没有让香港人有权利普选特首，可是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开放香港人去针对他们选的他们的总督做选举过。所以说我们今天在看香港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所处的状况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要回过头去思考一下它整个历史上的变化啊，是不是像一些我们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不读书的人啊讲的那么简单啊，过去香港人自由民主开放到了中共手上啊，这个一国两制搞得香港这个不民主，而且经济凋敝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可以解决的，它跟整个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那跟世界上其他的环节发生的事情也会有相当的影响。最近有个电影叫做蝴蝶效应啊，蝴蝶效应它这个名字取的就是它有一个科学家他提出来说，这个世界上就算是非洲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个蝴蝶拍拍翅膀造成的气流震动，可能呢都会造成地球的另外一个角落引起一个风暴，这就是蝴蝶效应这个字的由来啊，这个电影名字的由来。 所以当然香港移交可能是对香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所谓移交给中共这样子一个不民主的政权之后呢，香港就开始没落？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不过我们今天也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要听听看罗大佑在香港这段时间还写过哪些歌曲啊。罗大佑在香港这段时间刚好有一部电影叫做《滚滚红尘》，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个电影是1991年的电影，当年还有一些小小的新闻哦。他得到了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很多奖项的提名，但是他得到的奖项并不多，特别是编剧的部分。那之后呢，这个电影的编剧就是三毛啊，他因为久病厌世，在医院里头就上吊自杀了。有的人就说这个金马奖没有肯定他的这个成就，让他是导致他决定自己了断的一个原因之一啊，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只不过有人是这么说。那总之这个《滚滚红尘》这个电影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大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动用了非常多的大明星来演出啊，算是那段时间比较少见的一个比较大手笔的影片。那罗大佑也为这个电影写了一些电影的歌曲，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滚滚红尘》。
时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业，不喜欢去刹那阴阳的交流。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来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
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在的人世游，分一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至今时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城里有音乐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这是罗大佑在1991年发行的《追梦》专辑当中为电影《滚滚红尘》所写的歌曲啊，这是在罗大佑在香港的那段时间所做的一些唱片。那当然他可能又有不同的意涵在里头。《滚滚红尘》这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他是在讲也是一个战乱的时代，然后大时代底下这些儿女情长的故事。当然他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去反映当时大家对于环境的一个焦虑啊，我是这样解读的，我不知道看过的朋友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 OK， 这是刚才放的歌曲，罗大佑的《追梦》专辑《滚滚红尘》啊。那我们今天在前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主要是要介绍罗大佑的这些歌曲。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是希望说大家对于最近的一些，不管是我们刚才放的这些歌曲，然后谈到这些香港的东西，香港的一些局势啊，或者是说对于事情的看法，另外就是你对最近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时事，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是想法，你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话，我非常欢迎大家在利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call in 进来啊。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25057427，或者是25000276，那欢迎大家 call in 进来。那今天其实罗大佑的歌曲很多了啊，我们今天其实介绍也只有他的一部分。那他对他在电影方面，他为电影所写的歌曲其实也不少。上个礼拜我们介绍过，就是《异域》这个电影呢，当时朱元平在拍的时候就把这个罗大佑之前所发行过的那个雅西亚的孤儿拿来当做他电影的主题曲。之后呢，《异域》也出了第二集啊，叫《孤军》。那这个时候朱元平可能是直接请他另外在为《孤军》这个电影又写了一首歌曲。那当然这个配乐啊什么都是由罗大佑所做的，这是1993年的时候。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在1993年罗大佑为电影《异域》第二集《孤军》所写的 大地的孩子。这是罗大佑为电影《孤军》也就是《异域》的续集所写的《大地的孩子》。今天我们的节目前半段是以介绍罗大佑的歌曲为主啊。那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歌都还没有来得及放。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把这些歌曲拿来给分享给大家听。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想说，我们利用一些这一个小时时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对于。让大家开放口语，让大家好好的谈一谈对于最近新闻的想法。不过在这之前呢，我想有一首歌要先放给大家听啊，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来对于怎么讲呢，就是说身为一个父亲，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台湾这个环境，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所以我只有一首歌，用这首歌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听听看身为一个父亲的心情。 这首歌其实蛮老的，叫做什么样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有没有印象。我相信听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听过，你今天再来听这首歌曲，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的感觉一定都会跟我一样，会异常的沉重。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什么样的世界。
才不会担心你要巡游。 才不会担心你要去流浪。什么样的世界啊，才不会担心你要上战场。什么样的世界啊，啊哈，
这是 FM 105.5，您所收听的呢是快乐补给站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怪老头天俊。刚才你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了哈，叫什么样的世界。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放在现在来听，这种心情感觉格外沉重，而且是特别的贴切我们现在的心情吧。我觉得他后面的一再呼吁的那一句话，让我觉得心里头真的是觉得很难过，或者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才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要去流浪，才不会担心我们的孩子要上战场。我不相信在台湾你看到这么多的，不管是菲律宾来的，这个泰国来的，或者是说前一阵子还这个掺杂某些政治目的哦，有一些蒙古的劳工来台湾，他们的父母会希望他们离家到这么远的地方做这么样子这种粗重的工作啊，他们也是一种形式的流浪。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以后不再像他们一样流浪呢？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未来不要拿起枪，不要上战场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愿望吧，非常简单的一些想法。可是明明这么简单的想法，还是有人就是偏偏不这么想啊。他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去上战场，他很希望我们的孩子去为别人打仗，他希望呢我们的鲜血为他们的理想去留下。我真的是不能够理解这些人心里头的，我不要讲说他叫恶毒啦，但是我很难想象有这么他的理想已经崇高到这种地步，是牺牲别人的生命或是牺牲别人的未来去达成的。这我实在无法去理解。有一个成语叫做朝三暮四啊，我们过去经常用到这个成语的时候呢，是用来形容这个犹豫不决的人啊，朝三暮四啊，早上决定这样，晚上决定这样。可是我一直觉得这样子一个成语故事呢，它不应该是单纯的这么用来形容犹豫不决的人而已啊。朝三暮四的故事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个人养了一堆猴子，那有一天这个发现说自己的这个钱不够买足够的这个桃子啊李子啊给这些猴子当这个早餐晚餐吃的时候，他就跟猴子打商量，这样子好不好，我每天早上给你四个桃子，晚上给你们三个桃子，这样子好不好。那猴子就觉得说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变少了，很不高兴，不接受。那个养猴子的人就说，那这样子好了，那我早上给你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这样子可不可以。猴子一听，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变多了，很好，接受了。你说这样的故事是在形容犹豫不决的人吗？其实我不觉得，我倒觉得这个几千年以前的成语故事倒是有点像形容台湾现在的愚蠢选民。怎么说呢？其实三个桃子四个桃子加起来一样是七个桃子， 只不过是给的方法不一样，换个说法你就可以接受了啊。像台湾现在的选民基本上就是有这样子的那种愚蠢的观念，就是明明是一套骗人的谎言，他今天可以用，明天可以用，下一次选举再用，还是有人会被骗。这是我真是不能够理解到底是为什么。你只能说很简单，就是选民愚蠢吧。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是因为最近我相信很热闹很热闹的一个新闻，就是民进党的党内初选正在热热闹闹的举办当中。我们说热闹当然不只是形容他很多人参加这个选举了，当然这个热闹还有一些其他的意思在，比方说这个党员之间互揭疮疤啦，或者是有人这个大做广告啊，敲锣打鼓的啊，或者是有人会开记者会说某某人买票啦，好之类点点点点，这都蛮多的啊。那当然很多人提出来说民进党这样的选举这个一再的改变啊，也是希望说这个党员的这个候选人的提名作业能够更加的民主，或者是更有效率，或者是更好，更接近完美。可是在我看来，他们不管是把这个所谓的民调跟党员投票的比例怎么样的调整，其实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问题。为什么说是治标不治本呢？其实民进党的这个初选最大的根本问题就是选民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这些选民本身没有所谓的自觉，素质不够完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别人左右，就跟那个朝三暮四的故事里的猴子一样。今天这些这个不管是党员也好，或是接受民调的这些接到电话的朋友也好，他如果真的是说哎，我今天在面对这样子一个民意代表选举的时候，我真的是从我的立场啊，我是一个选民，我认为怎么样的人真的能够代表我，我这样子的一个选民，什么样的这个候选人真的能够帮我说话，这样的角度出发，选民有这样的自觉，选民的素质提升了，你不管是民调跟这个党员投票的比例你怎么调整都不是问题。可是问题是卡在哪里呢？因为民进党一贯的用愚民的政策，就是他不希望他的选民够聪明去看穿他的谎言跟诡计，所以他的选民就很容易被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不管是文宣也好啦，或者是政治人物的口水也好啦，非常容易被操弄，也非常被容易被控制。那今天如果有这样子的选民能够被一个伪总统啊，一句话三言两语就这样子骗过去的话，他们在选举的时候，党内初选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不被某些特定的候选人牵着鼻子走呢？那谁能够牵的鼻子多？那当然就是靠实力啦。有人可以为了几千块钱、几百块钱出卖自己的一张票，或者是一通电话的话，那这样子的选民才会造成他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提名作业有问题，造成无法真正的反映出民意，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有才能的人出来选举，到最后呢，出现的还是像薛林那种大财团啊，那个在选举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利用他的财团替自己做形象广告，甚至于说还有某一种程度利用他自己的公司啊，去当成党员啊，这个不只是薛林了，还有很多其他的候选人都是这样子，他的整个公司的员工都可以变成人头党员，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操弄选举。如果说他的自己的党员结构或者是选民结构不够自主的话，这些选民的素质不够提升的话，那他的这些初选永远都会有问题。反映到更上一层来，就是台湾的选民结构也有同样的问题。永远都有一群朝三暮四的猴子啊，数桃子都数不清楚，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被人家卖掉。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真正有良知的候选人站出来告诉选民，告诉所有的民众，不要傻了，你要靠自己， 你不能一天到晚还在依靠政治人物去替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应该是你自己要去面对要去解决的。那我相信没有太多的政治人物敢有这个胆子出来讲这种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大家都要靠这些朝三暮四的猴子们投票给他，或者是提供养分让这些人长大，让他们能够掌握权力。当他们掌握权力的时候呢，他又要设法去回馈这里头的猴子的猴王啊。那当然这个回馈的方式就会变成后面我们经常听到的，不管是官商勾结也好啦，或者是利益输送也好啦啊，那或者是说明明就是这个有过无功的人还可以拿勋章也好啊，你就会发现这种千奇百怪的事情就一再的出现，最后就变成选民见怪不怪。见怪不怪的结果呢，就是整个国家的体制或者是我们对于民主的概念全部都往后退，而且这个往后退的不是因为有一个巨人在那边告诉你说啊，我今天钳制新闻自由，所以我的政府是不民主的，不用，他今天只要用广告就可以控制所有的媒体，说你这广告主如果不下广告给这些媒体，你的媒体不听我的话，不按照我的意思来报道的话，你就会失业，你的媒体就会倒闭，所以你就要靠我来养你，你就必须听我的话。这种东西比一个新闻局在那边控制新闻更直接、更可怕、更看不到，但是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会去反对啊，没有办法去反对，因为你失去了一个着力的点。这种其实是台湾未来不管是在民主或者是说任何方面发展最可怕的隐忧。因为其实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也许有人会认为说啊，过去国民党政府在解严的时候，解严前后，甚至于解严以前是白色恐怖，然后这个非常的不自由啊，钳制不管是新闻、思想、教育什么方面，他们都管插手要管。然后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可以去这个有一个目标去攻击啊，有一个目标很明显的在那边，你可以打他。可是现在这个环境有改变吗？没有了。每一个人理论上说，我们都可以骂陈水扁，我们都可以骂陈水扁政府，我们都可以骂中华民国的总统。然后因为骂陈水扁，我们也不会因为骂陈水扁被关起来。这个叫做自由民主吗？不对，这个不是自由，也不是民主。问题是我骂了陈水扁，陈水扁有没有听进去？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甚至于说我今天骂了中华民国的这个政府，骂了这个中华民国的官员，我是一个民众去骂你，这些官员有没有听得进去？这才是真正自由民主社会的表现，而不是说你可以骂，可以骂只是一种表象。当我骂你的时候，我对这个政府提出抗议或者是提出谏言的时候，这些官员有没有办法接受？有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政策？有没有办法把民意反映出来？这个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表现，而不是我可以骂你不被关而已。所以我觉得很可怕的是，甚至于过去的这个政府啊，国民党政府还比较怕挨骂，国民党政府还比较怕被骂，他们会觉得说啊，你骂我，我听得进去，我觉得我做的不对，我做的不好，然后甚至于是有的时候厚着脸皮出来讲几句辩解的话，被人家骂得更凶，口水吐得更多，他们也会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哎，骂人有用，可现在这个政府大家都可以骂，可是没有人骂了有用，那这叫做民主进步吗？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进步，甚至于比过去更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认为目前台湾整个政治环境最大的隐忧啊。好的人没办法出头，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跟财团挂钩，你一定要很多钱，你才有办法去买广告，你才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财力，那真的有机会能够出来做事的人就变得少了。那真的能够出来花这个钱的人，你相信这个人会是好人吗？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整个台湾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最大的隐忧是在这里。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朋友会跟我有类似的感觉。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观念，假设你认同我的这种想法，认同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我很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让大家告诉大家，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或者是一个民主的 政府、国家，或者是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地方，不是说人们、民众可以骂政府不被关，那个不是重点，而是我们在批评政府的同时，这个政府能够听进去人民对他的意见，能够听得到人民对于他不同的看法，能够接受，能够被检讨、被讨论，这才是一个民主的象征。但是我们的政府现在是脸皮厚到连子弹大炮都打不过啊！那个鲔鱼肚，你看子弹就这样子从旁边这样悄悄的划过去，你就知道这个脸皮肚皮有多厚的一个政府，你怎么骂都没有用。这个不是一个民主的象征啊，不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表现。 OK， 我们先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看法啊。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25057427跟25000276，我们先来听听看朋友们有什么意见。你好，喂，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请讲。
这前这节目啊，前面放那歌是蛮感性的，后面又讲到那个陈水扁政府的事情啊，我这是觉得。我想陈水扁他们也许有一天吧，真的会有什么荆轲刺秦王的事情发生呢，这也不知道啊。现在我也不想谈他们那个事情。哎，我听说我听电台讲说新党八月要办一个神州大陆行呢，好像是要到那个北京内蒙，内蒙我还没去过，我想象那个大漠应该是蛮不错的，我再考虑
这样子。哎，这个有关这个方面的讯息呢，我建议你打我们的行政电话去询问比较清楚一点
啊。
这应该是一个亲访团啦，亲访团可能他有
亲访团啊，
对，他有条件上的限制，你可以打25000275，对，你可以打25000275，他那边会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因为以往我都是一个人去了，除了第一次我爸带我去以外，那以后我都是一个人去了，所以我也没有跟台湾人一起去过。我可以，好好，我找有机会我问看看看。
对，麻烦您，谢谢啊，
好，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喂，你好。
喂，
你好，请讲。
哎，你好，你刚提到那个台湾的那个民主政治哈，我觉得根本的问题是所谓的制衡机制哈被瓦解掉了。因为你刚才提到媒体哈，它被那个广告哈，被那个所谓的经济那个手段来所谓的来压制哈，来收买哈。就是像欧美它这个也所谓的第四权哈，但是它的政府啊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这个那个收买媒体啦，对吧？因为媒体他会把这个政府这个收买的行动会揭发出来。那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就是说他这个总统哈，他没有任何机制来制衡他的哈。像监察院不可能弹劾，也不可能罢免的啦。那形式上有这个罢免和弹劾的机制，对不对？但实质上是做不到的啦，对不对？那还有就是那个，你看这个，立法院对不对？对他来说也是没有制衡的那个手段呐、啊，对不对？他说你立法院不满意，你可以倒戈，对不对？喂，
哎，对，请讲。
哎，你倒戈，你倒是倒什么？知道？是倒他立法院国会议员本身呢？如果倒一次，他国会议员自己要改选呢？为了国会议员自己重伤自己，他。那对他这个政府哈、啊，对他明天那个陈水扁来说，或是他行政院长来说，他是毫发无伤啊。他今天找一个阿猫，他明天换一个那个阿狗，对不对？一样的去残害你这个民主政治啊，一样可以就是乱来胡来，对不对？你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他完全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制衡这个行政权的那力量。那我看这个司法权，对不对？像那个法务部，他是掌控在这个行政院手上， 那这个法务部号称什么司法人员，实际上他是所谓的真的所谓的行政人员而已啊。
对，没错，这其实很多问题。
对，他根本就他说他检察官能够主动侦查那个犯罪，对不对？可是他这个行政前的手，他完全把那个检察官的那个手和脚哈和嘴巴全部都绑起来了，
因为他有一个行政力量在上面嘛。
对啊，他根本就通过司法那个行政手段钳制你那个检察官，像那个花莲那个杨大志，对不对？
嗯。
他办了他那个他贿选的那个什么路检和那个贿选，对不对？结果他是被整肃啊。
对啊，这
对
这个是，其实你刚才提到很多问题哦，都可以延伸出一独立的讨论的问题。
对，我这里最后意思是说啊，台湾就是行政权独大了哈。
对，行政权
立法权和司法权哦，完全对这个行政权没有办法钳制，这是所谓的结构性问题，这是所谓体制问题啦。
对，没错。
我是觉得应该啊，把这个目前所谓被李登辉改成所谓的四不像的所谓。什么总统什么内阁总当然嘛，法国什么双首长制哈、啊，根本是不伦不类的那个政治那个体制啊，应该回归所谓的内阁制政体，
对，
不然的话就是改成所谓真正的总统制政体、
嗯，
总统直接对国会立法院负责，不然的话你就是那个行政院长由立法院来决议来同意哈。啊这个所谓走真的走是内阁制的政体啊，
是。
那现在那个根本乱七八糟，
嗯、
什么什么那个李登辉那个老这个死老贼哈、啊，他搞了这个所谓的法国双手党制哈、啊，根本就是把这个中华民国的那个民主政治化、啊，给完全的那个残害了啦。啊，我讲、
谢谢你。这个刚才这位听众他讲了很多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话题哦，或者说我们另外讨论的议题，为什么呢？比方说。提到这个制衡机制的瓦解啊，第四权，其实第四权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讲说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啊，我们不要讲那么伟大叫知识分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每一个人的良知，就在你每一个工作的这个岗位上面，你都应该发挥你这个岗位工作的一些工作伦理啊，职业道德。我们经常像我这个老头已经很少看你。什么新闻节目了哈 ？call in 节目几乎都不看，我反而看什么呢？看那个，抢救贫穷大作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是像什么料理东西军这种东西啊。你会发现日本人在这方面是蛮令人佩服的，就是说他身为一个职人、职业在职场上面工作的人，他们对他们的工作非常的尊重，所以他对他这个工作的重视啊，让他一丝不苟。那他的一丝不苟也会让别人去尊重他，可是我们台湾的大部分，不管是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跟小市民比较直接相关的执行公权力的人，特别是像不管是你说像法官、检察官、警察，特别是警察这种哈，或者是什么税务人员啊什么的，你看最近那个倒卖资料，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他不觉得不对嘛？他会认为说，这卖给你几个资料什么大不了的？完全没有所谓的职业道德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说日本这个政坛上面有一些这个狗皮倒灶的事情哦，有人会因此切腹的，真的有人因为这样子切腹。比方说这个多年以前那个洛克希德的那个汇款的案子，就是那个有那种黑金的案子，日本就死了不少政治人物啊，回家切腹的。我们有一个曾经自称要切腹的，还写了一本有关武士道的书的总统啊，前总统那个李前总统，一天到晚嘴巴在讲武士道，崇洋日本人的精神。他也曾经号称说啊，哪一个人是坏人我就切腹。结果呢，他的肚子现在有刀疤吗？有啦，就是装什么心率调整器什么那种啊。所以这根本就是 bullshit 嘛。对对对，我们这个民众来看，这个政府上面带头的人讲话跟大便一样，放屁一样，一点用也没有。所以你说这样子的政治环境会好吗？一点都不会好的。像监察权原来是这个由立法委员或是审议员这样子选出来的，他基本上还代表某种民意。另外一种角度来看，就是说他至少没有办法那么容易被控制，因为他的提名权不在于总统，不在于掌权的人。可是现在监察权是由总统提名， 那这些监察委员有办法自己去割自己的，讲得不好听一点，自宫吗？为什么？我今天被总统提名，我敢去弹劾总统吗？不可能嘛？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向权力靠拢。他被提名的人呢，一方面总统去提名这些人的时候就已经心术不正了，他当然不会去提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人，或者是说我明明有私心啊，那我不会去提一些没有私心的人，因为没有私心的人会对我不利嘛。那这些已经这个由私心所用的人，又怎么可能回头去咬他的主人呢？所以监察权基本上就已经是作废的权利了。那立法权也一样啊，立法委员今天有要这个依宪法监督政府，结果呢就变成人家的广告里头的再怎么野蛮也不能如何如何如何。我今天监督政府的权力被这种选战当中被攻击成为野蛮的行为，那这个政府不野蛮吗？这个政府才是野蛮的。为什么？他不容别人监督。到最后这个请官员来报告，列席报告，官员也可以不来，那立法权已经表明了变成行政权的橡皮图章，这都是这个无法制衡嘛，这个政府的基本的这个制衡的条件都没有了，权力本来就是要互相制衡的。对不起啊，大家搞不清楚的，民主政治不是说我要什么叫选贤与能，就是选这些贤能的人出来治理我们吗？不对，在西方的真正的我们现在实行的民主的观念里头，就是因为对政府不信任，所以我们要设置很多的障碍去限制政府扩张权力，这才是民主的精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个理解，可是我们的这个民众呢，可能从过去的权威的教育到现在，民进党也不愿意改变，他就很希望说所有人都是选举出来一个伟大的人，然后这个伟大的人就帮你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处理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伟大的人权力越大越好。这个其实是跟所谓的民主观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政府就是要被互相监督被拉下来的，他的权力都是要被分散的。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政府呢，动不动就告诉人家说，比方说选举的时候就要告诉人家民进党要过半，这样子才能够掌握国会，这样子国家才有办法这个施政，才有办法这个进行，才有办法进步。这种观念已经深植在很多民进党人的脑袋里头，民进党的选民的脑袋里头。所以当有人讲这种话的时候，你要对他小以大义，嗤之以鼻，告诉他说你这种想法是标准的反民主，你这种想法是标准的封建保守的思想，你是一个反动分子。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的观念就是要分权，没有人要集权的。今天在讲集权的人都是法西斯，所以陈水扁是一个最大的法西斯政府，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没有人会告诉你，因为没有人想听，也没有人能够分析得出来告诉你说陈水扁是一个法西斯，陈水扁就是希特勒。我们讲一个口号很简单，陈水扁是希特勒，这是个口号。可是他为什么是希特勒呢？其实也不难，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集权，他集权，他用民粹的方式去集中权力，这就是法西斯。所以今天很多人在讲说啊，年底选举民进党一定要过半，这样子国家才会安定，放狗屁。如果民进党过半了，那国家就完了。为什么？那就是一党独大，一党专政，那跟过去的国民党，现在的共产党有什么不同？完全没有不同。所以我们今天很希望就是说，真的台湾要有未来的这个发展跟进步的话，我们要让很多所谓的民主机制能够真正的被实行，而不是写在书里头的条文而已。比方说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所谓的选举争议，选举争议在宪法或者是在目前的法律里头已经有很多的条文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了，但是从来没有面对过。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讲的说，倒戈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宪法里头有规定的哦，但是没有人倒过，对不对？到现在没有人实行过。所以你真的希望国家的民主能够真的进步的话，你就让这些制度全部都实行一次吧，你就让我们的国家可以真的面对总统的选举因为有瑕疵而重选，但是这个国家仍然能够很稳定，这表示你的这个国家的民主整个社会的环境真的已经很稳固了，这是个测验嘛。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就倒戈啊， 倒了阁以后，我们国家依然能够很平稳的运作，表示你的环境成熟了，你的民主环境成熟了。但是我们发现的是说，很多人用一些这个似是而非的话去恐吓你，认为说，哎呀，不能这样子做啊，一做我们的国家就会乱。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民众，对你自己的民主机制都没有信心的话，你有什么资格去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民主的政府？你没有资格去告诉人家说我是一个进步的国家。所以这些人根本就是自己在自打嘴巴。为什么我说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跟大家沟通这些观念，就是因为我们面对绿营或者是面对民进党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明明知道我们这样讲法比较对，他的讲法不对，可是我们又讲不出个道理来。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集所有人不同领域的智慧，我们能够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告诉所有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比方说像我个人，我是这个在目前呢，在目前，因为很多时候未来世事难料，在目前我是觉得台湾最需要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内阁制，我觉得应该是内阁制。很简单，它可以把目前所有的这种不合理的乱象做初步的解决。比方说内阁制的这个就没有总统的，说总统是虚位的，他的实际上的执掌有权力的人是行政院院长。行政院院长是怎么出来的呢？他是内阁的最大党的党魁，内阁的最大党的领袖。那这个内阁里，这个立法院的最大党的党魁，那这个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又是民意选出来的，所以他是不是最你的行政首长就变成最直接贴近民意的这个人？这样才符合我们所谓的制衡的观念嘛。然后呢，你这个这个立法院的这个首长，那他可能是他这个党魁他自己也要下来选的，他不是说不用选的，所以他这个党魁他自己也要接受民意的考验的。这样是不是我们民众跟这个政府的权力之间才有更直接的关系？像我们现在选个总统就放在那边烂嘛，对不对？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根本管都管不到他。这样子是符合所谓的民主的观念吗？其实不是的。我不知道民进党的人为什么那么害怕内阁制，我实在是很难理解啊。难道他们都完全没有历史跟这个政治的实际运作的这种学识、学养跟观念吗？全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政治稳定的，除了美国之外，除了美国之外，除了美国之外，你现在看到所谓的那种政治比较稳定、社会比较进步啊、民主比较进步的国家都是内阁制的，没有人是总统制的。总统制的有南斯拉夫啦、菲律宾啦啊，你说这些国家够民主吗？所以我不知道说民进党那些朋友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你看看有人提出说宋楚瑜要推动内阁制，就说这是他一己之私。那我们不能反过来讲，你民进党为了要推动总统制，就是你陈水扁的一己之私吗？这话其实也很容易讲啊，换个名字，换个词儿代换，每个人都一样。可是你要告诉我理由在哪里啊？我今天告诉你理由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坚持使用总统制的理由在哪里？只有一个理由嘛，就是为了要彻底掌握权力。那彻底掌握权力，你就是牺牲人民的权力，那就跟你所谓的民主相违背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不是吗？你好。
喂，
你好，麻烦你把收音机关小声一点哦。
你刚刚讲的那个朝野分治哈、哦，
是，
没有错啦。问题是现在不是民主社会，还不是民主国家、啊。朝野分治没有错，在民主国家是要朝野分治，哦，各有抗衡。那现在又不是民主国家，所以这个理论哦，跟目前的那个政治的现况来讲哈，不是很搭档。
当然啦、啊、它跟现在的现实不搭档，就表示我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我觉得你讲得很对。
好，谢谢。
谢谢。如果我们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有个党叫民主进步党？它怎么样让国家更进步、民主更进步呢？你好，请讲。喂，你在线上？喂。哦，不好意思，你没有讲话，换一个人了哈，不好意思。喂，
你好，
你好，请讲。
我这样没民进党啊，比国民党还烂了。他现 整天在搞那个独立啊、统一啊，哦，那经济议题他也做不好啊。你看他没办法节制那个资本家到大陆投资，你看金额那么大，他都让他放水过去，但让我们老百姓小股东啊，都没办法节制他，现在劳工啊，失业问题很严重啊。现在我民进党为什么他竟然要独立，对不对？独立要有条件啊，那你应该节制那些大股东去大陆投资，像王永庆啊、张荣花，他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节制他们呢？他不是立法权在民进党手上吗？你应该去节制他们，节制他们资本啊，去大陆投资的资本额。为什么我们的立法都没办法通过？
好，谢谢你。
疑问。
谢谢你，
疑问重重。
好，谢谢你。不过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东西又是另外一个被简化的问题。这些人不把投资到大陆去，他就会投资到台湾吗？投资台湾就会有收益吗？投资台湾你就能赚钱吗？台湾要怎么样投资才会赚到钱呢？这才是问题嘛。这就好像说，你明明手上有100万，你可以去买一栋房子，它是店面，它未来可能会赚钱的。可是呢，它在别的地方，然后你妈妈说不可以去买，你一定要去买另外一个这个不会赚钱在这个屋顶上的房子，那可能以后这个地方就开始没落了。那你觉得你被逼着去买有用吗？你去买了这个地方就会赚钱吗？所以这是很简单的，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个很简单的经济问题，但是又被你来简化了，就变成说啊，我们只要节制这个大资本家到大陆去投资，那台湾就会繁荣。这话会不会太过于简单了一点？那如果是照这样讲的话，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可是它有多少的投资是在世界各地？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说，我今天是一个专业经理人，我希望到外商公司，特别是到美商公司去上班的呢？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人，美商公司就不要来台湾投资了嘛，对不对？这样子美国政府就说，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美国人跑到台湾去投资，把美国的经济搞糟了，所以你们就应该全部撤资。这话通吗？这话通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大家要再去思考一下啊。我不是说这个故意好像跟你作对，其实不是，我们只是拿出来讨论，让大家来知道说很多事情是不应该被这么简单化的，被好像说有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你被污名化了。被污名化，这是要处理的问题。那另外就是民进党真的是没有办法面对经济的问题，他没有能力。为什么呢？他是被意识形态掐住脖子了。他宁可饿死啊，他也不要去做这个某些程度的让步跟牺牲，在他的意识形态上的让步跟牺牲。这个跟当年共产党说只要原子不要裤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现在是只要独立不要裤子吗？我们是只要独立，所以不要命吗？所以这种为什么我说这两个党的这个基本本质很接近？就是你从这个角度看，这两个党有什么不同呢？共产党跟民进党有什么不同呢？他为了要达成他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宁可派台湾的子弟到别人的土地上去牺牲生命、去流血，只是为了遂行他自己这个一党或者是某些个人的一己之私，去完成他的这个心愿而已。那他的这些这个说法或者是他这样的观念，就跟当年你看看大跃进啊什么时候说只要原子不要裤子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所以民进党没有办法处理问题。我刚才也提过了，就是台湾的民众其实都跟那个朝三暮四的故事里头的猴子差不多嘛。他明明就是没有能力解决经济问题，可是他骗你，他说都是这些资本家到大陆去投资，或者是说他骗你，这是国际环境不好，他骗你，随便拿个理由去搪塞你一下，你也接受了，你也同意了，所以你还是选他，你还是让他当你的总统，这是你的问题，这是选民的问题，是你要当猴子的，是你自己要当那个朝三暮四的猴子的，你不能怪别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大声疾呼说，今天所有听到我们这些观念的想法的也好的这些听众朋友，我们要把这些想法传出去啊，我们要把这些观念散播出去，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真相在哪里， 不只是说那两颗子弹的真相，其实两颗子弹是永远找不到真相的，永远找不到真相的。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说法做法，这些东西也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相，大家要能够让所有的人有能力去解读而已。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事情，民进党没有办法处理经济问题，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作祟，他宁可派台湾人去死在伊拉克，他也不愿意解决他目前的经济问题，他只会找一些理由来骗你，就是朝三暮四的猴子，你要当猴子还是当人，就这么简单。你好，金党之音。
喂，你好哈。
你好。
刚一直仔细在听您讲的，我觉得都很有道理，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好。哦，我完全认同您讲。那我现在谈重点哈，这个就是说，全体老百姓哈是有知的权利，知道的知哈，就不能被蒙骗啊，就变成无知了，就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哦，那我现在想表达的就是说哈，这那个就讲的电视啦、报纸这些媒体嘛，那现在媒体就是它依赖广告，但是又是被利用啊，就是那个政治啊，或是厂商啊，什么政商勾结，反正就是那广告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卡制。那我的想法有两点，第一个哈，我们老百姓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做一个无言的抗议，他就没有收视率了，这是第一个我想到的。第二个哈，那媒体他不依赖广告的话，他就可以发挥他的公平正义哈，就可以就是说他正常的运作嘛，让老百姓有知的权利。那么那他怎么办呢？他不依赖广告的话，那全体老百姓就像是在付水费电费一样，付电视公司啊，付钱啊，由老百姓来付钱。我的想法是这样，他就不必去依赖广告了。
Okay.
像还有第二点，那除了电视之外还有报纸嘛，那订报纸现报纸很便宜，像报纸也可以就由老百姓来负担，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去依赖广告。第二点，我还想我看的是觉得这个选举制度投票权感觉太草率了，我觉得就有真的是有人哦，他没有资格投票，比方说花500块1000块他就可以买他的票了，或者是他就是说也没有说那个公理正义的心，没有道德良知，那他投下去的票不是把我给拖累了，
这个
是害人害己了。
对，这没有错。但是
那我想表达的是说哈，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这个选举权和投票权哈太草率了。那么有些人他确实是没有资格投票，不是说他年满20岁了他就可以去投票，这不像话，这太荒唐了。
是
他没有道德良知，他选出来的候选人当选了，那选没有道德良知的人，这是必然的嘛。所以我表达完毕，努力的目标就是选举权的问题。
谢谢。
好，
谢谢，
再见。
这个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哦，是需要被讨论的。刚才你听到就是广告的问题，其实你知道吗？重点不是在说他做了这个广告有没有用，而是他的广告的这个费用从哪里来。这个其实之前呢，在那个陈文茜在上一个会期的时候就有质询过，这非常有趣的啊。中华民国政府花了一大堆的所谓的公关媒体的费用去购买一些没有什么人在看的媒体，这些媒体是哪里来的呢？其实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同路人去设法想尽办法去办的杂志也好啊，报纸也好啊，或者是像那地下电台，现在还有这个陈那个谁李登辉还说要帮他们合法化，其实那个东西都是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他平常在卖药，他骗了很多人的钱，然后到这个选举的时候就帮民进党喊了一句说啊，陈水扁被这个外省人枪杀了哦，这个你们这个台湾人，你还要赶快去投台湾人，你看看他们就这样子就可以得到相当多的资源跟资助。你不相信的话，你去看一下那个 7-Eleven 或者是那个便利商店，有一些很奇怪的杂志，你真的是不知道哪里跑出来，新台湾啊，什么2266这种东西，这些杂志真的有人看吗？它发行量其实都非常的低的，可是它有非常多的行政院的广告啊，行政院所属各单位的广告在里头，所以你说真的不买不看，它就会没有吗？其实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他的目的就不是在说因为他有这个宣传的效果，他只是单纯的利益输送而已。那你说釜底抽薪的方法是什么？让大家看清楚嘛。行政院花了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些广告，只是为了要扶植他们的喉舌啊，扶植他们的鹰犬，所以这样的政府你要留着他干什么？所以大家应该用选票去唾弃这样的一个政权啊。那当然你刚才提到就是说、哦、我们因为这样子，这个阿猫阿狗也有一票，像以前大家有看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前两天有个新闻，就龙发堂的住持过世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多年以前龙发堂里头的那些有精神问题的患者，他们也可以排队去投票，因为他们没有被法院限制行为的情况底下，他们都是投票有投票权的人。那当然我们会觉得很不爽啊，为什么？哇靠，那个神经病也一票，我也一票，我的一票跟他一票一样大。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民主必要之恶。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这个社会整体提升，我们的社会才有办法真的往前进。那这个整体提升有的时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一个力量啊，有权力的人，政治人物也好，或是其他的意见领袖也好，他有这样的观念，把社会往前推，这个社会就会往前推。当这个社会往前推了以后，这个整体的民众的素养提升了之后，那这些有识之士、有能力、有才能的人才会再被提出来去掌握权力。可是我们现在刚好是倒退的，因为我们有权力的人不希望民众有知，不希望民众有智慧，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好便于操弄。那所以说他就把这些便于操弄的民众集合在一起去取得权力。那这些民众呢，当然也不会自主自觉的去说我要去把自己的力量提升出来，所以他们下一次再把权力赋予的那个人一定又是操弄他的人。所以我们就换这个用一句这个李远哲的话，叫做向下沉沦啊。李远哲讲这句话的时候讲得非常对，他说我们社会需要向上提升的力量，但是李远哲搞错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就是向下沉沦的力量，你就是一个最标准的向下沉沦的表率，可是你在那边奢言向上提升。真的要向上提升，是整个社会都要有这样共识跟目标，所以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力量。那很可惜我们这样的力量只是把我们向下拖而已。所以我们到年底选举其实不远了，我们到底要选一些什么样的人出来呢？我们会要选什么样的人出来呢？我这边举个例子告诉大家啊，就是今天的晚报上面写的说，有一些人已经开始要这个投入立委选举啊，已经表明要参选了。包括谁呢？包括了一个是南区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叫林益华。林益华是谁？林益华这个名字也许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但是他爸爸很有名啊。他爸爸就是前两天被判的这个12年徒刑的那个前任的教育部的次长吧。他老爸因为贪污被判了12年，林益华要出来选立委。 OK， 他当年最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选议员的时候，就是他老爸在教育部次长任内要求所有所属机关学校来这个参加他女儿的募款参会，多厉害啊！啊，多厉害！还有谁呢？钟小平，钟小平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卡小？大家都知道，这种人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好，如果说都是这种人出来选，你说我们的社会会进步吗？我们的社会会向上提升吗？啊，我真的是非常的忧心啊，非常的忧心啊！我们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啊，这个话可能说的重了一点，为什么？这好歹也是自家人嘛。可是就是因为自家人，所以更不应该让我们看到这种人出来，不是吗？喂，县长之一，你好。
你好。
你好。
有一点我要提出抗议。
是。
虽然希特勒是专权，不过他从来不贪污，他最讨厌贪污，而且他把德国的经济带上非常强盛的。而且把德国的文化抬得非常的高，陈水扁嘛，既贪污又把文化搞得这么惨兮兮的，他有什么资格跟希特勒相比啊？
好可悲哦，连希特勒都不如。
他本来就不如希特勒，他连毛泽东都不如啊。
没错。
所以我要提出抗议，他绝对不是希特勒那一套。
Okay.
希特勒那个时候虽然是专权，时代不同，治理国家的方式也不同。
是威玛政府嘛？
不过，2017年你们就知道真相了。不要把人家抹得实在太黑了。有的事情不是这样，因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是。
我就只点到这里为止。
好，谢谢。
因为我爸爸跟我讲的是完全是两回事。他在德国住了20年，我爸爸可是中国人。
OK， 好，谢谢你。喂，你好。OK。好，刚好那个挂掉，所以哎，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我不是我自己挂掉，那是电信局把我挂掉的。
哦，小心。
因为我想了半天了，结果你也不接，你又在那边。
好，没关系，你先
长篇阔论的讲。
现在有机会让你讲了，麻烦你掌握时间。
我刚刚是听到说那首歌哈，那个女歌星唱那首了。
什么样的世界？
对啊，说在哈，什么样的世界哈？那很简单呐、啊，那就看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要给我们自己的小孩，我们自己家里的小孩子哈，给他什么世界？那都是掌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啊。那当然，我们北部人呢，会觉得很倒霉啊，哦，因为我们哦讲的实在是啊呢，哎，最基的有没有去拽掉，有没有去闹掉啊？但是呢，就是有一挂人，伊就是听无啊，啊，咱嘛唔知边人讲啊，啊，但是咱如果无讲，佫袂煞的，因为我们是中流砥柱啊，就像说新党之音啊，哦，我今天我也不是说哦在拍你们贵电台的那个马屁啊，我讲的是实在话。
感谢，感谢你的肯定。
我们现在变成说是哦没办法了。也被这些哈、哦、狗杂碎哦，真的是逼得走投无路了。像那个李登辉啊，他这个人呢，叫他去死他还不去死，叫他去跳河他还不去跳。
其实不是我们叫的，他自己说他要切腹的，到现在肚皮还好好的。
所以我要想说，我要建议说大家，我们是不是说找个机会哈、哦，送他一把那个切腹的刀子啊，哦，把他寄到他那个。内外双溪那个狗窝那边，寄给他，叫他趁早赶快去切。其实人家哈、哦、日本人哈、哦，他其实他这个民族哈、哦、还是有他的优点的。人家讲话算话，不像说这个李登辉这个老狗啊，他马上标榜说什么他是日本精神，他狗屁耶！他跟日本人，啊，我看他当人家狗屎都还不如哎。人家讲话是算话的，不跟他一样的。
Okay.
那美国人他也是有他的优点啊，人家讲话是算话了，不像说我们哦，台湾很多这种哦卑鄙的小人呢、啊，那真的是一大堆了，讲也讲不完。那、啊、我们跟他好好讲道理，他也听不懂，他就是反正就是自私自利啦。
很可惜，就是我们跟很多人讲道理哦，都没有办法能够讲得清楚，所以我们很
根本你我跟你讲，哎、欸，大哥，我跟你讲，
秀才遇到兵。
那个不只是秀才遇到兵，我看是秀才遇到狗，你知道不遇到疯狗，那根本讲，还人家是鸡同鸭讲啊，讲袂听清楚了。啊，咱吼嘛无法度了，咱只有讲有时吼，利用咱这节目吼，一礼拜就是安尼苦口婆心吼，啊，说明给咱这同胞听。
是。
哦，所以讲这就是讲给咱真艰苦的所在。啊，咱吼起码咱无病阁袂煞的。
其
实哦，咱个唔平安心哦，真正都唔知道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什么世界。
没错，
因为现在已经够恶劣了，迄社会已经够有够恶啊嘛，尤其是这个吼、哦、政治的这些不政治的这些高见啊，伊安尼吼已经把台湾吼污啊呢吼迷迷麻麻了。哎，那不是讲哦，当时是有吼、哦、老蒋的甲小蒋的吼安尼吼，留下这片好江山吼、哦，哎，根本台湾免算啊啦。免讲，搁讲呛讲讲呛呛讲什么的亚洲四小龙啊！啊，就干那个，去了这两个输啦，这两个孤啊，惊嘞，母家真正鬼啊，那乱糟糟啦！啊，因家己吼，因啊无可能讲，因家己会感觉歹势啦。哦，反正这因咧讲，我都定咧讲讲，因这两个人吼、哦，根本吼、哦，根本唔是人，那根本是狼心狗肺的，真正是哦笨手孤啊惊。那也熟啦，啊讲也袂听啦，啊刚才还要尴尬，尤其是这细只，哦，伊个在我咧吼，刚才尴尬，唔啊在我咧开走啊，开阴气啦，哦，啊无萧美琴啦， 我看现在还在孝顺那个陈敏欣，伊这个人哦啊，个啊真歪嘴鸡呢，拢要剁后尾啊呢。
OK， 我们留点时间给后面的朋友。
哦，好，谢谢，
谢谢你。喂，你好。
喂，
喂，你好。
不好意思哈。
哎，请讲。
我是觉得解决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乱象啊，有一个只有最后一个方法，就所谓的公投哈，内阁制那个政体哈。就是说，我们像我们新党，或是说新民党，或是泛蓝国民党这边哈，提出一个两个法案哈，就是总统制的法案，还有一个内阁制的法案哈，多写明白内阁制的体制的国家体制的一个所谓的建制哈，在这个所谓公投法里面去，就是说我们表决嘛，我们选一个案，总统制或是内阁制案哈，这个内阁制案，比如说。就是标准的内阁制体制，就是说，总理哈，就是行政院长，由立法院同意，立法院那个来同意来选哈，那也有所谓的倒阁啊，和解散国会这个权利。就刚主持人刚提了，内阁制的那个总那个就是说总理哈，由那个多数党来组成嘛，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内阁制的体制啊，做一个公投的法的一个。立法的一个法案哈、啊，说写明白，按一个总统制的法案，比如说标准的美国的总统制，它是由对这个国会哈、啊、来负责，来备询哈、啊，就这两个体制来做一个公投，啊，那由我是觉得，民进党不可能或是台湾不可能提出这种案呐、啊，由泛蓝或是新党或是国青这边哈、啊，提出这个公投这个国家体制这个法案，啊、哦，才能够解决这个乱象。不然你看这个陈水扁这个法西斯哈、哦，他这个大口肉哈、哦，总统这个位置哈、哦，咬到嘴里面已经吞进去了哈、哦。你要叫他什么什么真相调查委员，或者说由法院来判决哈、哦，他都会用任何手段来拒绝你啦。
这个已经是料想得到的。
对，我是觉得哈、哦，就是解决这个国家台湾这个。中华民国乱象，就我刚提的，由新党或者国青这边哈，亲民党或者国民党哈，提出这个总统制体制哈和内阁制体制的公投，来解决这个陈水扁这个政体啊，
嗯哼，
这个非法或者他这个法西斯独裁这个问题啦。
OK， 好、
啊，
谢谢你，谢谢。其实啊、哦，由这些人提出，不如说我们自己提出，有没有可能？因为公投本来就是应该是。民众提出的公投应该是说人民去制衡政府的一个手段，所以由政府提出来的公投，它的正当性跟这个合法性都没有人民主动提出来的更高。可是你说我们今天要花多少时间去教育我们的民众说什么是总统制，什么是内阁制，这就要花很大的时间了。所以说我觉得很可惜的是说我们的有掌握不管是政治的权利、媒体的权利 anyway 任何权利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思维去推动一些让社会整体进步的做法或措施，似乎很困难。所以人民要自觉，这是完全没有办法，这是责无旁贷的这个事情，一定要由人民自己去思考到我现在所处的环境，我应该认识些什么东西。节目最后啊，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节目最后啊，特别提出来一个小小的东西。这个民进党立委选战啊，在台北市南区有一位这个民进党提名的市议员王世坚啊，他可能会这个递补南区的这个立委候选人，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叫王世坚的。我告诉你一个他的小故事。你就知道这个政府的用的这些人是多么的垃圾啊！王世坚呢，他当年在选市议员的时候，他拍了一支广告，但是他没有钱在电视上播，他就在第四台播，还跑到电影院去播。就是你到那个长春戏院啊看电影的时候，不是都会先看到一个广告吗？你就看到王世坚的广告，他的广告内容是什么呢？你就看到一个俗辣坐在一个高脚椅上，一副好像是那个什么。电视节目主持人那个样子，告诉你说， 他讲个故事啊，说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在艰苦的环境当中立国，讲的慷慨激昂的样子，底下我已经笑得肚子都快痛死了。为什么？他把以色列立国的这个故事呢，拿来套用在台湾独立建国上面，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愚蠢、白痴、无聊、低级，甚至于是骗人的手法。你要知道，以色列建国是花了多少人的血去建起来的？以色列人建国打了多，跟阿拉伯人打了多少次的仗，死了多少人？他还有美国人在后面撑腰，然后呢，现在一天到晚还在跟阿拉伯国家继续斗争，甚至于说现在你去打伊拉克、打伊朗、打阿富汗、打什么，那个其实就是跟这个以色列建国息息相关的问题，打到现在还在打，以色列人还在为他的独立建国牺牲。今天有一个白痴叫王世坚举这个例子说，台湾要独立建国要学习以色列人的精神，真是白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你要是真的对历史、对于整个国际社会环境有了解的话，你好歹要比什么？你要比巴勒斯坦嘛？巴勒斯坦的人建国比以色列人更辛苦、更伟大，对不对？他在那个环境底下被以色列人打、被美国人打、被说成恐怖分子，他们还是要努力的建国。你好歹要把自己说成是巴勒斯坦，是一个弱小的但是坚强不屈服的一个国家，然后跟以色列、跟美国这种强权对抗，那你还可以跟中共做类比，就白痴到说自己是以色列，跟台湾跟以色列建国去比对，这种白烂是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时间到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下个礼拜看情况，我不知道下礼拜还会不会有代班的。那如果说你对这个王世坚的故事有兴趣的话，请大家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地方告个段落，有机会怪老头在空中跟大家会再见的，拜拜。